二，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由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王光启发起。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留日学生强烈反抗，3000多名留日学生罢学回国。王光启与中学好友曾琦、周太玄在北京相见，常在川中老乡陈余生家聚会谈论时局。王光启提出，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使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产生了。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响，1918年6月30日，王光启联合从日本归来的曾琦、雷梅生、张梦九、陈余生和周太玄，在北京顺治门及宣武门外张文达祠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7月21日，曾琦鉴于李大钊在当时知识界的威望，邀请他参与会议，并列为7个发起人之一。王光启起草了具有规约性质的《五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以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达成共识，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7个发起人共同署名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推举王光启为筹备处主任，筹备期为1年。7月下旬，少年中国学会7个发起人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第二次筹备会，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污浊的政治，不请业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逐步创造少年中国。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宣武门外回会营2号陈余生家中召开成立大会，王光启任大会主席。根据王光启、李大钊等的提议，学会确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简朴。按照王光启的说法，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目的是盖以中国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仁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吾人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夫少年中国之形式为何如乎？则应之曰，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是于20世纪之少年中国事也。少年中国学会制定了严密的组织规约，包括总纲、会员、会务、机关、职员、会议、会费、负责，共8章70条。对入会会员的人品做了相当严格的规定，会员必须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充分的同情，3个条件缺一不可，绝对不可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的行为。入会者必须有5个会员介绍，经评议部批准才能成为学会的会员。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在北京设立总会，综合管理国内外分会的事务，其机关有评议部、执行部和编译部。评议部负责学会工作的评议和监督，执行部主要执行学会的会务并监管财务等事宜，编译部负责学会的刊物编辑、著书、翻译等事务，各部设主任一名。少年中国学会经常举办演讲和学术活动，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世界形势、信仰、主义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的会员，绝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李大钊、黄日葵、邓中夏、毛泽东、高君宇、许德衡、郁克怡、孟寿春、刘仁静、苏甲荣、康白琴、张申府、杨中健等都是会员。1920年春后，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在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安徽、辽宁、陕西、上海、杭州、天津、广州等省市设立小组，吸收会员。国外则在法国设立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拥有最多的海外会员。在德国、美国、英国、南洋等地也有会员。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日》等刊物，并刊行一套《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少年中国月刊》除刊登学会情况报道外，主要发表有关人生观、世界观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论著和译文，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刊物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初，理想高于一切，会员们崇尚自由学术性讨论，他们把学会当作砥砺品德、研究学术的团体，而非有一定政治目的的组织。黄仲苏曾这样回忆学会初创时的气氛：少中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定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他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互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的信条相勉励。会员间来往通讯，讨论修养、科学、政治活动及一般社会问题。正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最初不确定选择哪种学说作为创设少年中国的指导思想，而是各种思想并存，同时包容了各种不同观念，力图在纷乱中探求一条向前的道路。因此，少年中国学会虽在形式上保持统一，但内部存在明显分歧。有人主张采用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有人主张采用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也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之组织。当王光祺发起组织攻读互助团试验失败后，打碎了一些会员乌托邦幻想，要求找到一条新的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呼声高了起来，这样主义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此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急剧分化，部分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道路。他们经过亲身的实践觉悟到，要拿攻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在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办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改造社会要用极尽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努力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其中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在李大钊带领下抛弃了乌托邦幻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部分会员选择了倾向社会改良性质的中间道路。到了1921年，会员间的分化日趋明显。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年会，在是否要主义和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等问题上产生激烈的争论与交锋，最后两派分道扬镳。代表北京会员出席大会的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人，此时已是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在大会讨论中，他们力主学会应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使学会成为思想行为一致的群众性团体。邓中夏认为，学会应以有共同的目的为标准。以往学会对社会影响不大的原因是学会没有共同的主义，所以急需于经济方面求一共同主义。黄日葵指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潮流要求学会确定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这一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需一种主义的必要。高君宇驳斥了先做事业自然会产生共同主义的论调，强调没有共同的主义，所做的事难免背道而驰。主义不是宗教，而是改造社会的方法，并不只限于政治经济方面。中间派的会员有的不主张确定主义，坚持维护学会学术性组织的性质，有的认为今日是主义破产的时代，各种主义纷繁复杂，不好细分。南京大会在确定主义和从事政治活动两个重要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大会上激烈的争论清楚地显示了学会中存在的左中右三种派别。共产主义者已高扬起马克思主义大旗，大部分会员仍坚持不问政治，只求学术，走教育或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国家主义者则暴露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政治面目。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的部分会员在杭州举行大会，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就使学会中的中共党员有了有力的武器，团结爱国和要求民主的会员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和群众运动。北京会员高君宇出席了这次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等六名会员未到会，但在向大会提交的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提案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不外三种：一，替统治阶级做知识的盾牌，辩护他们的罪恶；二，不干涉政治，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三，唤醒民众，去与军阀为代表的各种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提案呼吁大家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和学理，要加入前线与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斗。这充满革命激情的提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一年的时间内，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都有了长足进步。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高君宇等努力下通过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的决议。杭州大会比南京大会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在讨论主义时，多数成员又一次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方向仍未改变。1923年10月，上海、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苏州举行大会，邓中夏、恽代英、 刘仁静等17人出席了这次大会。郑中夏、恽代英等向大会报告了国内形势。大会决定，学会的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并公布了依据这一方针制定的九条纲领。与此同时，学会右翼的活动也更加猖獗。国家主义分子曾琦、余家菊等通过负责会务和月刊编辑的左顺生，在少年中国发表大量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4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第五届年会。尽管恽代英、沈泽民等共产党人与以曾琦为首的国家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大会的结果表明，国家主义派已在学会中占了上风。这次大会决定《少年中国》月刊停刊。会后，左顺生、陈启天、曾琦等创办了反动的《醒狮周刊》。显然，学会的分化已不可避免。杨中健回忆说，少年中国学会也同当时的一些团体一样，代表着当时的青年界思想混乱的情况，不过它的代表性更强一些罢了。1925年7月的南京大会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最后一次大会，会后学会停止了活动。少年中国学会虽然以分裂告终，但五四时期它在政治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它集中了当时最富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社团。它也是分化最为明显的一个社团，其成员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高君瑜等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琦、李煌则成为反动的中国青年党骨干。更多的会员如魏时珍、杨中健、康白勤、宗白华等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两刊在启发群众觉悟、团结进步青年等方面有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北京会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少年中国学会的集结、分化与瓦解，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青年思想变化的脉络和过程，也凸显在历史大转折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和抉择。蔡元培曾对少年中国学会给予高度评价，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这个学会的会员现又发起一个攻读互助团，他的宗旨与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